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4月28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九点钟，中国时间晚上九点钟。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阻止北韩发展核武器问题上已经尽了力。川普称不会再和蔡英文谈电话。美国国务卿特立森说，中国警告北韩如果继续核试将会实施单边的制裁。此外，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范世平表示，如果今年台湾代表没办法出席世界卫生大会，将会冲击蔡英文政府维持现状两岸政策。他解释说，
蔡英文现在面临到内部党内很多的这些就是深绿的或者独派的批评，认为说他对中国大陆太友善了，他对中国大陆让太多了。
他说蔡英文面临党内很多深绿或者是独派的批评，认为他对中国大陆太友善，让得太多了，李明哲事件太软弱，这种压力会在世界卫生大会这件事爆发出来，蔡英文也都没办法再继续维持现状，势必要采取比较强硬的做法，否则没办法应付内部的压力。这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阻止北韩发展核武器问题上已经尽力。川普总统星期四在白宫接受路透社采访当中，还针对北韩局势发出警告，声称他是希望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北韩的问题，但是这个相当困难，美国有可能和北韩发生大规模的冲突。他说美国最终有可能会和北韩发生严重的冲突。美国一直是呼吁掌握住北韩经济命脉的中国发挥更大的影响力。美国国务卿特立森星期四表示，中国已经对北韩发出警告，声称北韩若然是实施第六次的核试验，将会进行进一步的制裁。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川普赞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解决北韩导弹和核武器危机所作出的努力。川普说他是相信习近平非常尽力，他是当然不希望看到动乱和死亡，但是他不希望看到那些的结局，他是习近平是好人，是一个好好的人。而川普甚至是还谈到了他对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看法。川普说金正恩27岁，他的父亲死了，跟着就接替了政权，不理是怎样说，这个是不容易的事情，特别是他在那一个的年龄。而至于金正恩是否有一个理智的领导人，川普表示他对此不表示看法，但是他希望金正恩是一个有理智的人。美国国务卿特勒森仲透露表示，美国情报机构认为金正恩并非疯子，是可以谈判的。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不准备再和台湾总统蔡英文再通一次的电话。川普星期四在白宫接受路透社专访的时候说，他不想在北京似乎正在协助压制北韩的时候给予习近平制造麻烦。川普表示问题是他已经是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非常好的个人关系，他真的觉得他已经是尽全力帮助美国解决一些重大的问题。而在之前，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接受路透社专访的时候表示可能会再与美国总统川普直接通电话，当时蔡英文说他们是当然期待着重要的时刻，在关键的事情上面他们能够有机会和美国政府有更直接的沟通，也都不排除有机会和川普总统是能够通电话。川普在这次的采访当中还赞扬说习近平在阻止北韩发展核武器问题上面已经尽力，并且表示他对习近平是很了解。川普表示他认为作为一个领导人，他现时是做得令人难以思议，他不会想去做任何的事情来添麻烦。去年美国总统川普当选之后，曾经打破美国40多年以来的外交惯例，和台湾总统蔡英文通话，引起了中国的强烈不满，亦都令到观察人士感到意外。而这次的事件曾经在舆论界是引起了轩然大波，很多人怀疑美中台关系在川普执政之后是否出现了重大的变化。 但是川普是随后在二月份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的时候是承诺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台湾问题随后似乎不再是两国之间的关系的当务之急。美国国务卿泰勒森星期五将首次在联合国露面主持一个安理会高级别的会议，讨论有关北韩建造原子弹的努力所带来的威胁。泰勒森星期四在福克斯新闻频道的独家采访当中谈到了这个问题的时候表示，中国声称如果北韩继续进行核试验就对他施加制裁。而泰勒森说美国的北韩战略涉及到中国帮助向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施加压力。
We've put in place a very deliberate strategy, which we are just in the early stages of executing.
美国国务卿泰勒森表示，美国制定了一个深思熟虑的策略，正在是处于早期的执行阶段。这个策略是包括对平壤政权施加巨大的压力，亦都包括要求中国在美国如何处理这个威胁上面发挥作用。泰勒森仲话，北韩除了威胁到美国同埋太平洋地区嘅其他国家之外，正在系对中国构成威胁。泰勒森表示，北韩政权要想让美国愿意参与谈判，必须要改变自己嘅定位，所以正在向中国提出好多嘅希望。泰勒森觉得，过去嘅假设系中国方面嘅行动将会系有限噶，但系美国将会试一试呢个嘅假设，试一试佢哋是否愿意帮助美国解决呢一个嘅严重威胁。这个唔单止系对亚太地区以及系美国嘅一个威胁，而且系正在系对中国自身构成嘅威胁。美国总统川普希望首尔为萨德反导弹防御系统支付$10亿，南韩方面政府方面已经系迅速咁表示拒绝。南韩国防部星期五发表声明说，南韩和美国政府的立场是没有变化，这个就是南韩政府提供土地以及是支持的设施，美国负担萨德系统的部署、运行以及是维护的费用。去年当时的美国奥巴马政府和南韩朴槿惠政府同意在南韩部署美国末端高空区域防御反导弹系统，朴槿惠声言部署萨德不需要南韩支付额外的费用，从而回避了要他寻求南韩国会的批准的要求。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台湾将会对美国提出军购清单，其中 F-35 战机引起注目。台湾民进党立委黄定宇说，台湾将会在7月份对美国提出采购军备要求，他希望能够购买到 F-35 战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四在路透社专访之中，首度对 F-35 战机的需求公开表态。不过彭博社的报道说，台湾假如对新上台的川普政府提出 F-35 的采购要求，将会对川普和习近平的关系带来一个大的考验。报道说，目前是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召集人的黄定宇表示，台湾等待 F-16 战机升级的时间太久了，即使现时购买，十年后他们亦都已经过时无用了。他希望美国能够理解台湾的需求，因为台湾的战机真的太老旧了。台湾寻求采购的是具有匿中及短长起降性能的 F-35B 战机。报道援引同中国外交部有关系的中国外交学院学者苏浩的话讲，在川普和习近平的佛罗里达峰会之后，美中两国关系才返回到正常的轨道。如果美国受台 F-35 战机，将会导致双边关系严重倒退，美中两国领导人如何处理将会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他又说，北京将毫无保留地反对到底。对于台湾是否应该向美国提出 F-35 战机的采购要求呢？会员包括 F-35 战机制造商洛克希德马丁以及其他多家美国国防厂商的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瑜伯受访的时候表示，美国新政府才上台，美台双方首先要做的就是先就台湾面临的安全威胁交流意见，然后再依据台湾需要的防卫能力提出要求。
Should it send a letter of request? My position on what Taiwan should be doing at this.
韩瑜伯说，台湾是否应该提出要价书呢？他 他的立场是在目前这个时刻，台湾对于所有防卫需求都应该和川普政府坐低来，针对台湾认为的安全威胁好好地谈一谈。一旦川普政府的政治任命官员到位之后，他们需要立即着手处理这些问题，包括台湾面对的威胁以及台湾需要的防卫能力，在那个之后再决定提出哪一支要价书，或者称之为发价需求信以及报价单，这些才是最有道理的。在路透社的专访之中，蔡英文总统表示，台湾的军备采购需要依据自己的战略防御来到认输，对台湾战略上有意义的项目都不会排除，而 F-35 在战略上确实是一个有意义的项目。在蔡英文总统的公开讲话之前，台湾国防部对于是否向美国采购 F-35 战机的问题并没有明确的表态。虽然在马政府时期，国防部对台湾下一代战机的需求已经提出需具备雷达匿踪及短长垂直起降的能力，台湾国防部部长冯世宽上个星期在立法院答复立委有关台湾是否购买 F-35 战机的问题的时候表示，会依据敌情决定，但是美国主管相关事务官员尚未到位，应该会在7月和美方充分沟通。至于是否将 F-35 列入下一次采购的清单，冯世宽说届时将会表态。以上是美国之音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台湾一份最新民意调查显示，有 56.2% 的人支持蔡英文总统的两岸政策。不过有学者说，如果今年台湾没办法出席世界卫生大会，将会冲击蔡英文政府的维持现状两岸政策。据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说，台湾世代智库星期四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56.2% 的受访者支持蔡英文总统维持现状的两岸政策方向，33.8%的受访者不表赞同。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范世平表示，如果今年台湾代表没办法出席世界卫生大会，将会冲击蔡英文政府的维持现状两岸政策。他说，
蔡英文现在面临到内部党内很多的这些就是深绿的或者独派的批评。
他说，蔡英文面临党内很多深绿或者是独派的批评，认为他对中国大陆太过友善，让得太多了，李明哲事件太软弱，这种压力会在世界卫生大会这件事件爆发出来，蔡英文也都没有办法再继续维持现状，势必要采取比较强硬的做法，否则冇办法应付内部嘅压力。范世平教授仲话，希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挥大智慧，让台湾今年仍然可以出席世界卫生大会，两岸关系先至能够继续走落去。否则，两岸关系唔好，对习近平喺19大嘅权力巩固亦都不利。蔡英文去年5月20日上任之后，在中国设下联合国2758号决议的前提之下，两岸相互妥协，台湾代表得以出席世界卫生大会。不过今年台湾迟迟未有收到邀请函，台湾外交部表示情况不容乐观。去年9月份，因为中国的反对，台湾没办法出席国际民航组织ICAO 大会，蔡英文总统表达了强烈不满和遗憾，并认为这样对台湾是极不公平的待遇，亦都是国际飞航安全的重大损失。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蔡奕如表示，维持现状的两岸政策是蔡英文总统一贯的中心立场，尽管两岸关系出现波折，多数台湾民众仍然表示支持和理解。他说，
维持现状的一个需求，中间并没有因为两岸之间发生了很多个案的一些状况。
他说，维持现状的需求，中间并没有两岸发生很多个案的状况，包括陆客的问题，李明哲事件影响了这样的支持。蔡奕如委员还说，从台湾世代智库历次的调查来看，大约都有稳定5-6%的民众支持蔡英文总统的两岸政策。台湾总统蔡英文由于不承认九二共识，引发中国方面的高度不满，不单止中断了双方官方交流，亦都减少了游客前赴台湾旅游。在野党国民党立委蒋万安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无论有几多人去支持蔡英文嘅两岸政策，两岸目前就系处于冷和平甚至冷对抗嘅状态，而且时间拉得越长，对台湾同两岸关系嘅伤害越大。佢解释话：，
所以我相信哦，蔡英文政府也看到这一点，我希望说蔡英文政府能够。
咁佢话，所以佢相信蔡英文政府亦都睇到呢一点，佢亦都希望蔡英文政府能够对于佢嘅两岸政策有所调整，或者系有一个比较创新嘅论述出嚟，让两岸之间都能够接受嘅论述。蒋万安委员仲话，期待蔡英文总统能够喺就职满一周年嘅时候发表两岸关系重要谈话，因为双方之间一定要有对话同埋联系，咁样。两岸先至能够朝住和平稳定嘅方向发展。台湾世代智库嘅呢份民意调查系由大社会调查中心执行噶，访问时间系4月25号到26号，有效样本1025个人，抽样误差正负为3.06%。以上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嚟嘅报道。这个星期六是美国总统川普执掌白宫100日的日子，在这100日时间里面，川普总统会见了很多外国领导人，亦都采取了一些实际的行动，包括下令对叙利亚发动空袭，以及对阿富汗的伊斯兰国组织激进分子投掷巨型炸弹。外界应该怎样看待川普总统执政8日期间在外交方面的表现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总统在接受美联社专访时表示，他就职以来和世界多国的领导人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他还将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建立私交，以及对叙利亚发动空袭，看作是他在外交领域取得的重大政绩。川普总统的副助理郭卡博士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高度评价了川普在外交领域取得的成就。郭卡说，总统在世界各地重新确立了美国的领导地位，从中东到欧洲到亚洲甚至到非洲，总统重申了美国的理念，重申了使美国的盟友与伙伴对美国放心，向他们表明美国是他们的朋友，希望帮助他们。这位白宫官员表示，在安抚盟友的同时，川普总统亦都向其他的国家表明了立场。郭卡说，美国向那些想要使他们所在地区不稳定，想要采取有违国际法与人权标准的行动的国家发出非常明确的讯息。所以郭卡说，他认为川普总统在过去13个星期里面，在安抚盟友以及稳定世界各地的危机方面所做的，比奥巴马总统过去8年还要多。郭卡亦都高度评价川普总统与习近平的会晤在解决北韩问题上所发挥的作用。郭卡说，川普总统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海湖庄园会晤取得的难以置信的成功告诉大家，8年之后，美国终于有一个使朝鲜半岛地区稳定，并且使中国协助美国使这个地区没那么危险的潜在的解决办法。不过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教授弗里德伯格对川普总统百日执政的表现则没郭卡那么乐观。弗里德伯格说，他认为他有好有坏，川普也开始发表了一些使美国的盟友非常不安的言论，包括涉及对美国同盟关系的承诺以及自由贸易等。但是在过去几个星期，他似乎又回到中间道路上，谈论美国的同盟关系的重要性，做出一些姿态以及访问等等。弗里德伯格说，他觉得现在还不知道结果。为了寻求中国向北韩施加更大的压力，川普总统好像没有他在竞选期间所承诺的这样，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而是说习近平是一个很厉害的人，两个人建立了非常好的关系。不过川普否认软化了他对中国的立场。在评判川普总统对美中关系的处理上，担任过副总统切尼莫廖的弗里德伯格教授说，现在下结论还早，川普总统和习近平的会晤看来是成功的，至少没有导致美中关系的恶化。大家还在等着看承诺的有关贸易等多个话题可能带来的结果。看起来有关两位领导人电话交谈的声明显示，两个人建立了私人关系，这个比人希望。一些分析人士认为， 川普总统对外交事务采取的对抗性和即兴式的手法为川普加了分，包括在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举行会晤期间对叙利亚发动空袭，迫使中国在北韩问题上有所作为。但批评人士认为，川普总统对外交事务采取的这种对抗和即兴的手法有巨大的风险。在他们看来，最大的风险是将他自己谈到一场战争中去，而川普如果从使用武力的威胁上后退的话，亦都有很大的风险。因此这个会有损美国的威信，削弱美国的地位。批评人士还认为，川普总统没有明确的外交政策或者是长期的策略，好像没有人知道他究竟是一个保护主义者还是一个全球主义者，是一个孤立主义者、干预主义者还是具有其他色彩。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最资深的民主党人沃纳对纽约时报表示，在北京、莫斯科和德克兰，他们都在重新校准他们的策略，因为他们不知道川普会做出什么反应。这个在短期内可能很好，但是在一个迫切需要美国领导能力的世界，这个不是一个确立美国领导地位的长期策略。沃纳说，中国、俄罗斯和伊朗都有长期的策略，为什么美国不能够有一个长期的策略呢？川普在竞选期间制定了一个百日计划，但是川普现在认为对百日执政进行评估是一个人为制造的障碍，并没有太多意义，亦都是一个可笑的做法。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进行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川普总统在执政百日的支持率只有 41%， 是自罗斯福总统以来支持率最低的新总统。约翰逊、里根、奥巴马总统在执政百日的支持率超过了 60%， 除了福特总统 45% 的支持率以外，其他总统在这段期间的支持率至少达到 53%。 不过这个民意调查也都显示，川普在他的支持者中间仍然享有强力的支持。 81% 的共和党人说，他们对川普担任总统感到的主要是激动或者是乐观。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华盛顿报道。
中国高级官员再次向普京总统承诺将会继续密切两国关系。俄罗斯官方宣布已经开始向中国供货 S-400 防空导弹。同时，俄罗斯有分析认为刚下水的中国航母主要针对美国，因此对俄罗斯有利。据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4月26号会晤了到访的中国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栗战书是张高丽和张德江之后，普京最近在克里姆林宫所接待的最新一名中国高级访客。有俄罗斯传媒评论说，张德江不单只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亲信和习近平集团核心成员，他更加是中国和俄罗斯不断走近的重要推手。栗战书向普京表示，他动身前特别和习近平见面，习近平叫他向普京传话，无论国际形势怎样变化，中国都将继续和俄罗斯深化和巩固战略合作。和几个月前的很多分析评论不同，美国总统川普执政之后，俄美关系并没有立刻转暖，中美关系并没有变坏。习近平还访问美国会晤了川普，而普京和川普峰会几时召开仍然悬而未决。中国没几年前在联合国安理会针对叙利亚化学武器问题决议表决时，并没有好像以前那样支持俄罗斯，而是投了弃权票。中国还帮美国应对朝鲜半岛僵局，这一切都令到俄罗斯国内一些舆论担心中国可能会背住俄罗斯和美国达成某种的交易。因此，栗战书向普京表达中国对双边关系的承诺将会能够消除俄罗斯方面的猜疑。在栗战书访俄之际，俄罗斯传媒透露，普京五月中旬访问北京和习近平会晤之后，普京可能会在五月尾在欧洲某个国家和川普首次会面。东北亚问题学者彼得罗夫斯基说，这些访问和双边会晤都非常有益，俄罗斯国内亦都有不少的声音主张应该俄中美三方应该合作。彼得罗夫斯基是这样说的。
в общем,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у России 他
说其实俄罗斯、中国和美国都可以针对很多问题在一起共同合作，因为有很多热点问题等待着三方合作解决，包括打击伊斯兰国组织和叙利亚问题，在阿富汗问题上合作，因为阿富汗在上海合作组织的影响范围之内，还有就是很重要的朝鲜半岛问题。彼得罗夫斯基说俄罗斯和中国都反对美国在南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这样亦都能够成为相关各方讨论的一个话题。公开报道并没有提及到栗战书会晤普京双方时是否讨论了朝鲜半岛问题，但是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围绕朝鲜半岛问题目前正在密锣紧鼓地进行着台面下的外交。栗战书星期三还会晤了俄罗斯总统办公厅主任阿伊洛，两个人都强调要将双方的这种会晤机制保持下去。中俄两国最近几年设立了一系列的官方互动会晤机制，其中包括了中国的中央办公厅和俄罗斯总统办公厅领导人每年互访和定期会晤。有分析认为，栗战书与阿伊洛可能还讨论了两国之间的一些合作项目，包括如何去解决莫斯科喀山高速铁路项目上的分歧。在栗战书和俄罗斯领导人会晤的同时，俄罗斯宣布开始向中国交货 S-400 防空导弹系统。垄断武器出口的俄罗斯国防出口公司总裁米克耶夫当日表示，防空导弹的装船和运输等将会根据双方事先达成的有关协议按期执行。俄罗斯军事技术合作局随后证实了根据合同开始向中国交货防空导弹的消息。一名同军工企业和武器出口关系密切的俄罗斯执政党议员一个月前就曾经透露俄罗斯已经开始向中国交货 S-400 防空导弹，但是官方当时对此否认的。俄罗斯官员这次未有透露将有多少的 S-400 防空导弹交货给中国，而中国将这种先进防空导弹部署在哪里亦都将会有人关注。除了 S-400 防空导弹之外，俄罗斯在今明两年将会向中国全部交货苏-35 战机。在去年年底交货的第一批四架苏-35 战机已经被中国部署在距离南中国海和台湾不远的湛江地区。星期三下水，中国所建造的第一艘航空母舰亦都引起了俄罗斯的密切关注。一些军事评论人士说，这艘中国新的航空母舰不会威胁到俄罗斯，主要是因为为了针对在太平洋的美国海军，俄罗斯能够因此从中获益。很多评论都认为中国新航母是辽宁舰以及辽宁舰的同级舰，即将大修的俄罗斯库兹涅佐夫海军上将号航母的改装升级版。苏联几十年前在度设计这种级别的航母的时候，主要考虑让航母在苏联北部离岸边不远的地区掩护核潜艇作战。这些核潜艇都携带用来攻击美国的洲际弹道导弹。能够攻击美国携带洲际战略导弹的中国核潜艇大多数都被部署在水深的南中国海地区。军事评论人士卡森认为，刚下水的这艘中国航母的首要任务是在南中国海地区掩护中国的几艘战略导弹核潜艇，来到避免这些中国核潜艇遭受到美国反潜机的威胁。但这个不会影响到中国派遣航母去世界各大洋访问展示实力。卡森说，刚下水的这艘以及目前正在建造中的另一艘中国航母都将具有过渡性，他们将和过去的苏联航母相似，不会在远洋而仅是在距离近岸边不远的海域配合岸上的航空兵等力量作战。这两艘航母之后的中国航母才会是真正在远洋作战。卡森说，和过去的苏联航母一样，刚下水的这艘中国航母仍然使用滑翔起飞，为了保持较轻的起飞重量，只好严格限制舰载战机的载弹量和载油量。
比较笨重但对空战非常重要的预警飞机不能够通过这种方式起飞，没办法被部署在航母上，因此将会严重影响航母的战力。但是中国目前正在建造的第二艘航母会采用蒸汽弹射技术解决这些不足。军事分析人士说，航母下水亦都反映出中国海军造船技术达到一个新的阶段。中国海军建设非常好似苏联海军当年走过的路。苏联海军曾经计划到1995年的时候拥有八艘航母，能够部署到全球任何地方同美国海军抗衡。但是由于苏联更早解体同埋苏共垮台，苏联海军的这个梦想未能够实现。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
美国探测器抵达木星和木星环之间的未知领域。美国商务部调查铝产品进口是否危害到国家安全。美国参议院批准阿科斯塔出任劳工部长。下面请听一节由张平康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内容。美国太空总署卡西尼号探测器星期三驶入太阳系行星木星和木星环之间的未知领域，并且在星期四完好无损地重新出现。卡西尼号是第一个亦都是唯一一个进入木星以及是围绕着木星的木星环之间空隙处的太空探测器。卡西尼号在进入这处的空间之后，在星期四凌晨发回了第一个信号。加州帕萨迪纳美国太空总署喷气推进实验室卡西尼项目的经理麦兹表示，他很兴奋地报告，卡西尼号是完全按照他们的计划冲过了空隙，出现了在另一面，状况极好。科研人员在卡西尼号探测器穿过空隙的时候和他失去了联系，因为探测器的天线位置必须要调整，以保护科学仪器不受木星环当中漂浮物体的损害。木星环由移动的冰微粒以及太空碎片组成。美国太空总署的科研人员计划从目前到9月之间是再进行21次的穿越，下一次的穿越定在5月2号进行。卡西尼号自从2004年以来一直环绕木星运行，不过它的燃料是就快用完，所以科研人员决定在卡西尼号无远的将来报废之前让它进行穿越活动。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下午签署备忘录，责成美国商务部对外国铝产品进口是否危害美国国家安全是加快进行调查。川普在白宫表示，美国铝业是受到不公平的外国贸易的严重伤害，受补贴的廉价外国产品充斥市场，夺走了数千个美国人的工作岗位。川普说，美国商务部会根据调查结果决定是否建议美国对外国铝产品征收额外关税。这个是继上个星期川普要求商务部调查进口钢材是否损害美国国家安全之后的另外一宗的类似调查。川普在星期四还表示，铝制品生产事关系美国制造业以及国防的基础，对制造战机装甲车以及军舰十分之重要，美国不能够在这个问题上面依赖外国产品。美国商务部长罗斯之前曾经指出，中国是导致全球铝业产能过剩的主要因素，但是这项的调查不是专门针对中国，而是针对全球性的问题。美国参议院已经是批准川普总统内阁的最后一名阁僚就任，由亚历山大·阿科斯塔出任劳工部长。参议院星期四是以60-38票的表决结果批准阿科斯塔出任这一阁的职位。一旦宣誓就任美国第27任的劳工部长，这位古巴移民之子将会领导一个负责执行180多项联邦法律的庞大机构，这些法律覆盖1000万个雇主以及1亿2500万的美国工人。阿科斯塔是川普总统劳工部长的第二个人选，之前川普总统最初是挑选的劳工部长人选是快餐连锁集团首席执行官安德鲁·普兹德，他是在今年2月退出劳工部长的提名。 4月27号上午，大约是20多名在美国的华人聚集在美国之音大楼外抗议美国之音上个星期中断直播对中国商人郭文贵的采访。他们认为中断直播是迫于中国政府的压力，这个是对新闻自由以及言论自由的践踏。郭文贵誓言是要爆料的中国高层腐败，在美国之音直播采访之前夕，中国政府宣布针对郭文贵向国际刑警组织发出红色通报。郭文贵是否认自己是罪犯，并且说自己的家人受到了虐待。美国之音中文部之前宣布在4月19号对郭文贵进行3小时的采访，并且通过电视以及网络社交媒体平台全程直播。美国之音的卫星电视完成了一个小时的直播之后，网络直播继续进行，17分钟之后是中断。4月19号的直播中断之后，美国之音公共关系部主任负责人当日在一份声明当中说，这一次是一个小时的采访，同时通过电视广播、网络以及社交媒体进行的现场直播。他们曾经作过多种的计划，对当事人进行更多的采访，并且将会用于社交媒体。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的。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两名本土派前立法会议员被控非法集结开庭。去年底因宣誓风波被法庭取消立法会议员资格的青年新政梁仲恒及游慧晶，连同三名前议员助理，最近突然被警方上门拘捕，被落案起诉参与非法集结同埋企图强行进入的交替控罪。其中非法集结最高可以判监5年。五名被告星期五在东区法院首次提堂，梁仲恒在法庭外呼吁香港人不要相信香港政府会大和解。他又表示不能够预料还有多少人因为民主自由而要坐冤狱或者是付出沉重的代价。五名被告获准保释，案件押后去到5月26号下周提堂。我们接通了美国之音队的记者汤慧云的电话，连线报道梁仲恒及游慧晶被控参与非法集结提堂，以及警方近日多次针对社运人士的拘捕及检控的最新反应。汤慧云你好。
是张富杰你好。
香港本土派青年新政前立法会议员游慧晶及梁仲恒被控参与非法集结和企图强行进入的交替控罪，在今日星期五首次提堂。他们开庭前在法庭外发表了谈话，主要的内容是什么呢？
是咁，游慧晶同埋梁仲恒被控参与非法集结同埋企图强行进入嘅交替控罪，星期五下昼系首次喺东区裁判法院提堂噶。大约十多名支持者到场声援佢哋，包括独立议员包括獨立的立法會議員毛孟靜。游慧晶和梁仲恒在開庭之前在法院外對傳媒發表談話，梁仲恒呼籲香港人不要相信港府會大和解，亦都不要相信有救世主會為香港帶來民主自由，而是要每個人用雙手雙腳用血汗來到打拼回來的。梁仲恒表示希望爭取民主，守護香港的各方包括自決派、獨立派要放低門戶之見，共同努力。因為現任特首梁振英政府用法律程序甚至無日無之的批鬥對付非建制派。梁仲恒並且表示難以預料還有多少人因為民主自由而要坐冤獄或者付出沉重的代價。他又呼籲香港人要堅守崗位，做好自己的角色。游慧晶就表示去年立法会选举有本土和自决派候选人获得选民支持晋身立法会，但是政府无视市民的选择，民选议员不断地被打压，对他们滥暴滥告或者是以荒谬的理由压止民选议员的声音。游慧晶表示他们会为捍卫香港不会低头的。听下游慧晶怎样说。
呢幾個月以嚟，一邊向社會高談闊論點樣去修補關係，另外一邊向政府的打壓從來都冇停止過。青年新政、香港眾志、社民連、學運組織 暴政会不会在这里画一条界线，停止打压其他的政见呢？保共专权政府之下，所有推崇民主还政于民的派别，这个政权都会对他赶尽杀绝。有前辈说民主派没有不分裂的可能，但我说香港人没有分裂的余地。
控方披露游蕙禎、梁仲恒以及三名前议员助理被控参与非法集结和企图强行进入的交替控罪，案情到底是怎样的？
是咁，五名被告梁仲恒30岁、游蕙禎25岁、杨礼康24岁、钟雪莹25岁同埋张子龙29岁，被控一项参与非法集结罪。案情指佢哋旧年11月2号喺立法会综合大楼2楼会议室一外面，连同其他人参与非法集结，即系集结喺一齐作出扰乱秩序嘅行为，或者系作出带有威嚇性、侮辱性或者挑撥的行為，意圖導致或者是相當可能導致任何人合理地害怕，或者是害怕這樣集結的人會破壞社會安寧，或者是害怕他們會藉以上的行為激使其他人破壞社會安寧。而另外五名被告亦都被控企圖強行進入的交替控罪，案情指他們當日連同其他人企圖以暴力的方式進入立法會綜合大樓二樓會議室一。據香港傳媒報導，控方案情主要是針對去年11月18日立法會主席梁君彦裁定梁仲恒和游蕙禎他們兩個人在10月12日的宣誓無效，立法會在11月2日並且是張貼通告不容許他們進入會議廳出席會議，但是兩個人在11月2日朝頭早進入會議廳企圖再次宣誓，主席梁君彦要求他们离开不果，宣布将会议改到二楼会议室一继续进行。直到当日下午会议进行期间，梁仲恒、游蕙禎和其余10人，包括第三至第五被告，企图进入会议室，并且以暴力的方式企图冲过保安人员筑成的人链，期间对在场的保安人员推空失撞，5名保安受伤，其中1名保安报称呼吸困难、晕眩和不能够站立，其余4人手脚泛红和有足痛，立法会秘书处是报警处理的。张富杰，
5名被告是否获准保释？下次的审讯日期是几时呢？
是咁，辯方申請各被告暫時無需答辯，要求押後4个星期以檢視文件。法官將案件押後至到5月26日下午提訊，控方係冇反對之下，各被告係以接近390美元保釋嘅。張富傑，
5名被告被控參與非法集結，咁請你講講非法集結最高嘅刑罰係點樣噶？
係咁，根據香港公安條例第18条，非法集結，凡3人或多於3人集結在一起，作出擾亂秩序、帶有威嚇性、侮辱性或者挑撥性的行為，意圖導致或者相當可能導致任何人合理地害怕這樣聚集的人會破壞社會安寧，即是觸犯即是犯法的了，最高是可以判監禁5年的。不過同時間根據基本法第27条和人權法所規定，香港擁有集會自由，公安條例就規定當有50人以上在公眾地方有組織這樣集會，就必須在1个星期之前向警方申請，否則就有可能被警方控以非法集結罪的了。張富傑，
继游蕙禎、梁仲恒以及3名前议员助理星期三分别被警方上门拘捕，9名去年11月6日参与反释法游行的社运人士，星期四亦都被警方上门拘捕。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星期五接受电台访问，对警方近日连串拘捕及检控行动有什么看法？
是咁，黃之鋒星期五朝頭早出席電台節目嘅時候表示，由3月27日，即係特首選舉第2日，林鄭月娥當選之後，過去大概1个月，陸續有20几位曾經參與雨傘運動同埋去年11月6日反釋法遊行等行動嘅人士，被警方拘捕同埋檢控噶。黃之鋒表示，一啲被捕同埋檢控嘅人士，包括非建制派唔同光譜，由最溫和到嘅 由最温和到最激进的自决和港独派都无一幸免，因此非建制派认为这个趋势是反映梁振英想为7月1号林郑月娥新政府上台铺路。黄之锋并且质疑当局过去一个月的行动是政治检控，无助社会和解和修补撕裂。听下黄之锋怎样说。
都希望咧，系借呢个机会咧，系去减少咧嗰个七一当日咧系上街嘅人数，因为大家都会知道，其实习近平有机会咧会喺即系香港嘅主权移交二十周年嚟到香港，咁其实都会系一个你可以话系政府阵营方面一啲嘅事先嘅一啲准备工作咯。咁但我谂好简单嘅一点质疑就系话，其实当讲到成话要社会和解、修补撕裂，或者话要去减少个矛盾，其实呢一种咁样嘅政治检控系咪真系可以促成到任何和解嘅机会呢？
咁对于有亲中报章喺星期四喺警方拘捕九名社运人士之前，率先喺头版披露行动，以及民主党主席胡志伟早前提出大和解，咁黄之锋又有啲咩嘅睇法呢？
係咁，對於香港文匯報星期四喺警方拘捕香港眾志、社民連等九名社運人士之前，率先頭版披露行動，黃之鋒表示擔心警方行動保密性成疑，他又質疑是不是有政府消息人士透露。黃之鋒還說有關的情況是幾年來首次發生，香港社會是需要關注的。對於民主黨主席胡志偉早前提出的大和解，黃之鋒就認為和解的主動權是在於當權者，但是現時香港政治檢控不斷，民選議員被取消議席，他認為是沒有和解的空間的。黃之鋒表示香港政治矛盾会不会减少，关键是在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香港主权移交二十周年有机会访问香港的时候，会不会调整对港政策的。张富杰，
那非建制派对警方连串的拘捕行动有什么反应啊？
是这样，星期四被警方拘捕的香港眾志成員林純軒就認為，今次的被捕者多數是來自本土、自決和進步民主派，他質疑警方的目的是要令他們失去人身自由，不敢在7月1日發起抗議活動，造成震懾的效果，令到參與七一示威的群眾人數減少，在中國國家領導人訪港之前是洗太平地。而非建制派議員召集人陶謹申就表示，接连的拘捕行动是属于政治计谋，相信警方从中有协调，从而在七一前夕制造寒蝉效应，意图压低七一游行示威的人数。他质疑特首梁振英在卸任之前有权用到尽，政治上处处留难后任特首林郑月娥，令到他是难以是实行竞选承诺的。张富杰，
咁建制派对警方连串拘捕行动又有啲乜嘢嘅睇法呢？
是咁，对于香港眾志、社民連等九名成员星期四因为参与去年11月6号的反釋法游行而被警方上门拘捕，青年新政的梁仲恒、游慧晶因为去年11月2号涉嫌冲击立法会会议室被起诉，星期五下午提堂，建制派立法会议员何君尧星期五朝头早同黄之锋出席同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就表示，政府种种举动是为庆祝七一回归先洗太平地的。何君尧表示不认为有关的讲法有错，他强调一连串的事件同占中源头有关，认为政府应该在占中发生之后半年内就要处理，现在接近七一主权移交纪念日才处理，令人有洗太平地的感觉是不出奇的。而同场的黄之锋对何君尧的言论就表示惊讶，他说第一次听到建制派议员认同港府的做法是洗太平地的。张富杰，
唔该晒。以上是美国之音队记者汤慧云发自香港的报道。保护记者委员会和无国界记者组织这个星期相继发布全球新闻自由报告之后，
美国人权组织自由之家亦都在星期五发表了最新年度新闻自由报告。报告说，全球新闻自由在2016年继续下滑，跌至13年来的新低。报告认为，专制国家对独立媒体加大打击力度，一些民主国家出现的对媒体的攻击，以及俄罗斯和中国影响延伸到境外，都是全球新闻自由下降的两个主要原因。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总部在华盛顿的自由之家4月28号星期五公布的报告说，全球只有 13% 的人口享有新闻自由，42% 的人口享有部分新闻自由，45% 的人生活在媒体环境不自由的国家和地区。自由之家对新闻自由的定义是，报道政治新闻的环境强劲，记者的人身安全得到保障，政府最少程度的介入和干涉媒体，媒体亦都不会受到司法和经济压力。在自由之家对199个国家和地区得的评分中，中国的得分与上一年持平，为87分，分数越高新闻自由程度越差，排在第186位，属于新闻不自由的国家。自由之家全球出版高级主任萨拉里普奇负责领导新闻自由报告的研究和出版，他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在过去一年看到内容审查出现了新花样，习近平政府似乎决心关闭网上批评，任何独立的声音，不论是媒体的还是只是网络上的个人，都被禁声。自由之家的报告说，2016年中国至少有111名记者、博主、藏人、维吾尔人以及法轮功学员被判入狱，其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因为在网络上和社交媒体上阅读或者分享信息。有观察人士说，由于互联网媒体和自媒体在中国的发展迅速，中国民众获得信息的渠道变得更快和多元化，与此同时，媒体亦都似乎能够讨论一些与政府执政和政治有关的新闻和社会话题。不过李普奇认为，这个并不代表中国媒体环境的改善。李普奇说，政府控制一切，他们或者认为给予大众讨论腐败的一些空间可以稍微释放一些压力，使公众觉得他们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是还是严格控制，所以那些空间是他们想要允许的空间，如果他们不想有那个空间，他们很快就会将其关闭。自由之家的报道在提到中国的部分说，中国政府在过去一年来还加强了对网络平台发布新闻内容的限制，同时封锁了更多的外国网站和应用程序。香港的新闻自由得分为42分，属于部分自由，同时被列为在2016年出现显著下滑的国家和地区。报告认为，香港新闻自由下滑的原因是中国大陆对当地媒体的越来越多的干涉，以及在香港的抗议示威期间出现的多宗对记者的攻击事件。李普奇说，他们看到以前只在中国大陆媒体上出现的被逼认罪，现在也在香港的电视和报纸上出现，这个是中国想要好像控制大陆一样的控制香港的一个迹象。在这份报告中，台湾得分为25分，稍好于上一年，被自由之家列入新闻自由国家之列，在全球的排名是第39位。日本得分为27分，排在第48位。南韩得分是34分，位为部分自由，排名66。北韩排名倒数第二，被认为是全球新闻最不自由的10个国家之一。新闻自由亦都在亚太地区排名第一的国家是柏劳，其在全球的排位是第9位。按照自由之家今年的评判，美国的新闻自由2016年度的得分是33分，属于新闻自由国家，但是比上一年退步。自由之家主席迈克尔·阿伯拉莫维兹说，美国的新闻自由在近年来出现下滑的迹象，其中有很多原因，有一些在川普竞选和就任总统前就已经显现，包括社交媒体的出现削弱了传统的媒体报道，媒体两极分化的加剧，以及政府使记者获得政府文件记录变得难上加难等。阿伯拉莫维兹亦都提到川普总统对媒体的一些激烈批评，不过他表示 言論和治理是兩回事。就目前來看，有充足證據顯示，主要新聞機構在對政府以及川普總統本人進行嚴肅新聞報導和新聞調查時，並沒有受到阻礙。不過，對於在美國以及其他民主國家出現的對媒體的攻擊和蔑視，自由之家表示擔憂。這個組織在報告中說，如果缺少了美國、歐盟和其他民主國家的領導，全球新聞自由的倒退可能還會持續下去。阿伯拉莫維茲說，當美國的政治人士炮轟媒體時，他是在鼓勵外國的政治人士也都這樣做。美國發生的對記者和媒體的尖刻攻擊，削弱了美國作為民主國家所擁有的新聞自由皆無地位。對於世界新聞自由，另一個引起自由之家擔憂的是俄羅斯和中國的對外影響。自由之家的報告說，俄羅斯繼續在世界範圍內傳播親克里姆林宮的報導，尤其是在周邊國家講俄語的人群當中。報告還說，俄羅斯對媒體的干涉不單止局限於對東歐和歐亞大陸進行親俄宣傳，還試圖通過媒體操縱其他國家的選舉。報告說，中國政府同樣的在擴大官方媒體在海外的宣傳，而且它的全球影響力還可以從一些私人擁有的大型媒體機構感受到。這些機構的經濟成功有賴於北京的恩賜。報告說，香港的情況就為此提供了有力證據。香港親北京的私營媒體多次報導被中國大陸拘押的政治犯的所謂悔過聲明。自由之家星期五的這份年度報告說，2016年亦都有一些積極發展，比如阿富汗、阿根廷、巴拿馬和斯里蘭卡的政府在度推動改善媒體環境。不過報告亦都表示，這些改善的實際效果怎樣還有待觀望。美國之音記者莫宇華盛頓報導。
台灣總統蔡英文再次提到李明哲案，中國大陸各台辦似乎亦都繞唔過呢一個問題。李明哲案件持續之際，台灣人權團體呼籲抵制中國大陸行動。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新華從台北發嚟嘅報導。
台灣總統蔡英文4月27日接受路透社採訪嘅時候，再次提到李明哲案。蔡英文話：李明哲呢件事或者對中國唔係一件大事，但對台灣人嚟講係一件好大嘅事，因為佢哋都習慣程序上嘅透明同程序上嘅保護。如果大陸處理不當，台灣民眾會感到不安，唔好令呢件事變成兩岸關係嘅發展上嘅一個阻礙。蔡英文希望中國大陸將呢件事處理得謹慎明快。在这个之前的一日，大陆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记者会上面再次被媒体问到李明哲问题。他说，第一，目前李明哲身体状况良好，医疗照顾无虞。他在给家人的信里面亦清楚地讲明了相关的情况。第二，办案单位依法保障涉案人员的合法权益。第三，大陆一直积极支持鼓励两岸人员往来。台灣人權團體星期五就是4月28日舉行記者會，對大陸國台辦的上述講法做出回應。這一日亦是李明哲被中國以危害國家安全為由遭受到拘押的第40日。
我們要告訴中國政權，你們任意逮捕監禁李明哲，也許企圖惩罚。
台灣教授協會會長林秀新說，他們要告訴中國政權，這些人任意逮捕監禁李明哲，或者企图惩罚民进党政府，警告可以自由投票的台湾人民，但他们操作错误了，他们令到台湾人民看到的是暴力的本质，这些就是双边政体越走越远的结果。中国政权不明了台湾年轻一代重视的是人权、尊重自由的社会和创造的土壤，这些都是和中国仅是能够使用的暴力资本的威胁刚刚成对比。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依玲说，国台办的回应犹如一个不断跳针的唱盘，内容重复，空洞至极。他在会上呼吁对中国采取抵制的行动，
呼吁所有的全台全体的台湾人，只要李明哲一天没有回家，我们呼吁所有人都不要去中国观光旅游。
他们呼吁全体台湾人，只要李明哲一日 并没有返回台湾，他们所有的人不要去中国观光、旅游、留学或者经商，不要购买中国制造或者中国品牌的商品。邱义玲又说，台湾民间团体将会在5月19日发起大型集会活动，号召更多的台湾民众表达对中国不满。这次抗议活动选自蔡英文执政一周年前的一日，似乎同时表达对蔡政府解救李明哲效果不彰的不满。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台北的报道。好了，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也结束了第一个钟头的节目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